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我今天能够来到教会来传讲上帝的话。
我感谢神，今日咧有机会来到教会里边传讲神嘅说话。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行在耶稣的道上。
我今日同大家分享的题目系行在耶稣嘅道上。
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在马太福音的26章36到75节。
今日嘅经文比较长，系记载喺马太福音26章36到75节。
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的第26章。
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嘅咧，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第26章。
一开始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需要帮忙的学生来说起。
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从一个需要帮忙学生的来讲起。
大家知道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学生工作。
你要知道我是在霍普金斯的大学里面做学生的工作。
在学校这10年的时间，我们接触了许许多多的学生。
在里面服侍了有服侍的学生有10年了已经。
5年前有一个学生，他的家长透过弟兄姐妹联络到我。
在年前有一个学生，他透过其他学生的帮忙，家长联络到我。
他说他的女儿要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来读书。
他说我女儿要来到霍普金斯那里读书。
他人还没来，但是他有一辆车子寄到Inner Harbor 的码头，要我们帮他去取。
他妈妈就说我女儿还没到，但已经有一辆车就寄到去Inner Harbor 那里，他说我请你麻烦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拿啊。
因此我们就到码头来帮这个学生，把车子开到学生中心来。
所以我就去拿了，去帮他去拿，然后去开到学生中心那里。
但是大家看到这个图片，他外观有发现这个车子严重的损伤。
你看到现在这个车呢，它外面已经有些严重的损伤了，
就像发生过车祸一样，
就好像曾经发生过车祸那样。
我们跟学生联络，他说是他自己撞的。
我们跟学生联络，他就说是我自己撞的。
那么自此之后呢，这辆车在学生中心停留了1个多月的时间。
自此之后呢，这架车呢就停留在学生中心都有几个月了。
等到这个妈妈带着女儿来拿车的时候，我们稍微见了一面。
当你的妈妈来到学生中心的时候，我大见到个面，大家见下面。
连学生中心都没有进来，他们就匆匆离开了。
连学生中心他们都没入去，就匆匆地离开了。
那么之后呢，又处于失联的状态。
最后呢，就好像处在失联的状态里面。
我们想又是一个只吃了前餐放弃了大餐的学生。
我们好像一个放弃了大前餐，只拿前餐，放弃了大餐的学生。
我们面对这些慕道朋友，常常不知道多少时间能够将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面对这些慕道朋友，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将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生命是不同的。
特别是在耶稣再来之后，更是会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当中。
特别主耶稣来之后，我们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我们常常有机会站在别人的生命当中，跟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交汇的地方。
我们很多时候会跟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有一个交汇的地方。
上帝透过我们，让对方有机会选择进入一个与永恒的神同在的世界。
神会透过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接触一个永恒的世界。
但是决定权是在对方的手上。
但决定权是对方的手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着急为他们祷告。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焦急地为他们祈祷。
这两个世界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这两个世界是不同的世界。
在我们今天的经文说记录的是耶稣上十字架前的一个记录。
今天呢，我们读经文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前的一个记录。
因此我们今天要从耶稣完成使命前的这段经历来学习基督徒面对末世的时候所应该要有的应对。
所以呢，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在耶稣未完成的使命之前，在这里来到学习基督徒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面对。
我分为3个部分来讲这个主题。
我分3个主题来讲这个题目。
第一个讲到的是基督徒面对末世时候的态度，
就是基督徒面对末世的时候的态度。
第二个部分讲的是行动，
第二部分是行动。
而第三个讲的是对我们基督徒的提醒，
第三部分是对我们基督徒的提醒。
首先我们要讲到基督徒面对末世时候的态度，
第一我就是讲到基督徒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样。
在第一段经文，我们从36节到45节这一段的记录，
在第一段经文我们由36至46看这里的记录。
他这里讲到的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一个记录，
这里是记载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记录。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知道 他要上十字架，
主耶稣他知道在客西马尼园他要上十字架，
因此他心里面极其忧愁，极其难过。
他心里面极其的忧愁，极其的难过。
甚至在38节的时候，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第38节嗰度，主耶稣话：“我心里忧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他也把他的祷告记录在这里。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他都将他祷告记载到佢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然而不要照我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41节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疑惑。
第41节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首先我要讲的是，为什么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忧愁呢？他忧愁的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忧愁？究竟他忧愁什么呢？
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面临末世的时候，我们 是不是也会忧愁呢？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面临末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会忧愁呢？
我们忧愁的跟耶稣所忧愁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忧愁的地方跟主耶稣忧愁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呢？
首先第一个讲到耶稣忧愁的是他的折磨。
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耶稣他忧愁的是他的折磨。
我们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是很痛苦的，
我们知道十字架刑罚是很痛苦的。
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甚至受了很多受了鞭伤。
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受过鞭伤。
这个鞭伤打在身上，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
这个鞭伤打在人身上，实在是很难去忍受，受不到的。
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但是另外一方面更严重的是在精神上的折磨，
最重要的就是在精神上面的折磨。
各位想想看，在耶稣经历的是犹大来出卖他，
你再看看，是犹大出卖了耶稣，
彼得背叛他，
彼得背叛他，
门徒离弃他，
门徒离弃他，
众人羞辱他，戏弄他，
众人羞辱他，戏弄他。
他是一个人子，他是一个神，他却在地上承受这样子的精神压力。
他是人子，他都是神，他在地上而受这些压力。
因此在他诗篇的69篇的第20节，他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
在诗篇69篇的话，辱骂伤了我的心。
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
我受忧愁，我希望有人够体恤，
却没有一个，
却没有一个。
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
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
回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折磨吗？
我们回想我们在基督徒在这个人世里面，我们受折磨呢？
我想大部分的人在身体上的折磨可能比较少。
我们想到大部分人在肉体上的受的折磨可能少一点。
但是我们的精神压力其实是很重的。
但是我们的精神压力是很重的。
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讲的是耶稣在死亡这件事情上面所忧愁的事情。
第二件我们看看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忧愁的是什么呢？
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
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
如果有看过《受难记》这部电影的，可能知道那个描述。
如果你有看过耶稣那个受难，讲耶稣受难的那出戏，那出电影都会知道。
犯人在十字架上面所经历的这个痛苦，可能要持续好几天才会断气。
一个在十字架上面受痛苦的人，他可能要经过几日才会断气的。
这个刑罚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这个刑罚已经没了。
而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有的是永生的盼望。
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而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忧愁的第三个部分是担当罪。
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他第三个忧虑是什么？就是担当罪。
主耶稣知道世人一切的罪恶都要到他的身上来承担。
主耶稣知道我们世人所有的罪都要担当在他身上。
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但他却要担当所有世人的罪。
他是没有罪，但他要担当我们世上所有人的罪。
对于神的儿子耶稣来讲，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神的儿子来讲，这是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我们这些误会的罪人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理解耶稣身上的孤独以及痛苦。
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主耶稣他的孤独，他的痛苦。
但是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确实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担罪的主。
但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耶稣成为担当我们的罪的主。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分离。
然后我们再看看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分离。
耶稣因为肩负了世人的痛的罪孽，因此神也离开了他。
因为主耶稣要担当我们罪人的罪，所以在十字架上神都离开他。
三位一体的神一直都是在一起的。
三位一体的神时时都是一起的。
但是在那一刻却中断了。
但是在那一刻他是中断了。
从来没有这样经历的世人，我们没有办法来体会这样子的痛苦。
我们世人是没办法去理解这一刻的痛苦。
所以主耶稣最大的痛苦不是肉体的摧残以及精神的折磨。
主耶稣不是因为精神的折磨或者是身体的摧残，
乃是他跟父上帝的分隔，
而是说他跟神之间的分离。
因此他在十字架上面撕心裂肺的哭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对我们来说，我们在世上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如果你的亲人还没有认识上帝，
如果我们在世上，我们如果我们的亲人还没认识神，
我们爱的朋友，我们爱周围的人，他们如果还没有认识上帝，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所认识的人，他们还没认识神，
那么有一天我们跟他们分开的时候，我们跟他的分离就是永远的分离。
如果这一天我们在世上分离的时候，就真是永远的分离。
所以我们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些经历，我们知道我们所承受的跟耶稣其实是不能相比的。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比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承受的，跟我们真是没得比的。
神如此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今天的这样的身份。
主耶稣这么恩待我们，给我们今天这样的身份。
因此我们要珍惜我们每一位成为基督成为神儿女的这个独特的身份。
所以我们要好小心我现在神给我们这个独特的身份。
在今天的经文的第一段，我们看到耶稣说他耶稣在面对末世的时候，他要他的门徒警醒祷告。
主耶稣叫门徒面对这个末世的时候是要警醒祷告。
他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主耶稣说你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你们心灵虽然是愿意，肉体却是软弱。
这个迷惑在此是要留给敌人趁隙而入的机会。
这个迷惑呢，就会被仇敌留入去侵入的机会了。
当我们没有警醒祷告的时候，仇敌很可能就趁这个缝隙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警醒祷告的时候，仇敌就会藉着这个空隙就会攻入我们的了。
主耶稣的一生不断的祷告。
主耶稣的一生是不断的祷告。
他常常天亮，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祷告。
他时时天未亮的时候就去到旷野祷告。
他在事工开始之前就来祷告。
在事工开始之前呢，他又是不断祷告。
他在挑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也祷告。
他在挑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呢，亦是不断的祷告。
他行神迹的时候祷告。
行神迹的时候他祈祷。
教导门徒的时候祷告。
教导门徒的时候呢，祈祷。
最后在事工结束之前，他为自己，他为门徒，为后来的信徒们也都祷告。
在事工结束之后，他为门徒为信徒来到祷告。
在克西马尼园这样极难的时候，他哀哭流泪的祷告。
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是哀哭流泪的祷告。
甚至汗珠大如血点滴下来。
而且呢，他的汗好像血点这样流下来。
在四福音当中的路加福音有这样的记载。
在路加福音那里呢有记载。
有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有位天使从天上降临，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
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的热切。
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汗如血点滴在地上。
他这样子的情况，在我们现在的医学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
啊，佢咁样嘅情况咧，喺我哋个而家嘅医学记亦都系咁样嘅记载。
当人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他的汗珠会像血点一样的滴在地上。
佢当人会承受一啲好大嘅压力嘅时候，佢嘅汗咧就真系好似血点咁流落嚟噶啦。
我们再看到，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主耶稣对父神全然顺服的真诚的告白。
我哋都睇见喺呢段经文里边记载，主耶稣佢喺向神嘅祷告系好真诚嘅祷告。
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佢话：“仍然不要照我意思，要照你嘅意思。”
在我们这里看到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显明主耶稣对神的全然信靠以及全然的依赖。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到主耶稣他对神是全然的信靠，完全的依赖神。
主耶稣不是祈求躲避十字架。
主耶稣他不是祈求躲避十字架，
乃是勇敢的 承接和面对十字架。
他是很勇敢的去面对承接这个十字架。
他不是要除去十字架的痛苦。
他不是要求除去十字架的痛苦，
而是祈求从父神那里得到力量来承受，
而是祈求从神那里得到力量。
想要避免撒旦的诱惑，唯一的办法就是警醒祷告。
我们要避免撒旦的诱惑，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祷告。
人的身体常常会软弱，
人的身体时都会软弱，
常常够不上人的心愿，
时时若求不到人的心愿。
所以我们常常要把身体锻炼到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我们时要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耶稣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
主耶稣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
这是主耶稣得胜的秘诀。
这个是主耶稣得胜的秘诀。
没有克西马尼园的顺服，就没有哥哥他上面十字架的死。
如果是没有克西马尼园的顺服，都没有在哥哥他山上的死。
顺服是在十字架之前的，
顺服是在十字架之前的。
真实十字架经历都是为了要顺服神的旨意。
他真正的经历都是要经过顺服神的旨意。
而上帝对我们基督徒的旨意，就是我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神给我们的旨意，就是因为背负十字架来到跟随主。
在学校传福音，我们常常也会忧愁。
在面对在学校向学生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忧愁，
也会有一些迫切感，
也都会有迫切感。
我们很着急，但是却又不能够太急。
我们很心里面很急，但又不可以太心急。
有一个教会的主日，在聚会完之后，有一个执事来找我。
有一次参加一间教会聚会完之后，有一个执事来找我。
他说有一个学生因为生病住院了一个月。
他是我一个学生，他住院生病住院一个月，
都没有人去看他，
都没人去探他。
当天下午呢，我就跟师母到医院。
咁嗰日下昼我就同师母去到医院嗰度。
到医院之后才知道他礼拜一就要出院了。
到医院嘅时候我先知原来礼拜一佢就要出院噶啦。
幸亏我们及时行动，否则就会错失良机。
好彩我哋及时行动，如果唔系咧就会错失良机。
接下来我们就一连串的来关怀照顾。
跟住咧，我就一连串咁样去关心去照顾呢个病。
带他到医院做各样的复诊。
带佢到医院做各样嘅复诊。
每天送餐给他吃。
每日咧送嘢俾佢食。
礼拜六送两餐。
每礼拜六咧就会送两餐。
跟马拿一样。
好似咧马拿咁。
持续了一个多月。
啊，你就咁样个几月。
这个孩子是读艺术的高材生。
这个学生是读艺术的高材生，
他的父母都是医院的医生，
他父母都是医院的医生，
他母亲即将升医院的院长，
他妈妈呢就是升医院的院长，
而父亲也是主任，
爸爸也都是主任，
据说他的祖父也是医生，
听说他的祖父也都是医生，
但是无奈这个孩子他读不了医生，
没办法，这个孩子他却读不到做医，读不到医生了。
但是他却在艺术上面有天分。
但是他在艺术方面呢，他很有天分。
他在这边读书，曾经获得华盛顿的颁奖。
他在这边读书，曾经获得华盛顿的颁奖。
主办单位帮父母亲出机票钱。
主办单位呢出机票钱。
盼望他们能够来这里陪孩子领奖。
出几笔钱，希望父母能够嚟呢度陪孩子，
来分享这个荣耀，
分享呢个荣耀。
但是父母还是没有过来，
但个父母始终冇嚟。
那么这一次因病住院，
咁嘅呢一次咧系因为生病住院。
他的父母告诉他说他已经长大了，
佢父母话俾佢听啊，你已经长大啦，
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美国的医疗比较好，他最好在这里治疗。
美国医疗，咁你就趁呢个机会喺呢度治疗啦。
而医院会照顾他。
医院咧有人照顾你噶啦。
因此他们没有过来。
但所以始终佢父母都冇过到嚟。
我们去照顾他的时候，看到他的住处有一个跟人一样大小的抱枕。
当我哋去探佢嘅时候咧，见到佢张床有一个公仔咧，好似人咁样嘅。
这个抱枕的头呢，是一个男生的照片。
这个抱枕咧嘅头系男生嘅，
这个是他的男朋友，
呢系佢嘅男朋友。
因为他读不了医学院，因此他交了一个读医学院的男朋友。
因为佢自己读唔到医学院，佢就交咗一个读医学院嘅男朋友。
但是在生病的这段期间，这个朋友没有来看过他。
但喺生病期间，佢男朋友冇去探佢，
因为他课程。功课很忙碌，没有办法来看他。
佢咧就话：哦，因为我功课好忙，所以冇办法探你。
等到他身体好一点以后，我们开始邀他到团契里面来聚会。
所以当佢身体好啲，我就邀请佢嚟到团契参加聚会。
希望能够认识新朋友，希望能够认识信仰。
希望佢能够认识新朋友，亦都能够认识信仰。
但是他说他已经好了。
他就说、哦、我已经好了，
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
我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可以不用去了，
我们不用去了。
之后呢就传信息已读不回，
以后呢我传信息给他呢他都不回，
他就自己照顾自己了，
他说他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说实话那段时间我们全心全力的去爱他，
很坦白说那段时间我们全心全意去照顾他，
盼望他能够感受到耶稣爱他，
好希望他能够感受到耶稣对他的爱。
但是后来被拒绝，我们其实心里很受伤。
后来被拒绝，其实我心里面都很受伤。
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机会再听到福音。
也都不知道他再有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那么这个学生的家长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有一天早上礼拜六突然打电话过来。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学生的家长呢，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学生，他说他的女儿情绪不稳定。
他就跟我说，哦，我女儿呢情绪不稳定。
一整天都联系不到。
整天都联络不到他。
他担心这个学生会自杀。
他担心他的女儿 会自杀。
我们当时不在波尔的摩。
当时我们不在波尔的摩。
但是紧急的联络他的同学来找他。
所以呢就紧急的联络他一些同学去找他。
幸亏他没有事，
好彩咧佢冇事。
我们回到巴尔的摩之后，我们继续的关心他。
咁翻巴尔的摩之后咧，我哋继续去关心佢。
但是当我想到我接到他父母亲打电话给我的那一刹那，
由我接到佢父母打电话俾我嗰刹刻，嗰一刻，
心里非常自责。
我心里边好自责。
万一他真的自杀成功，没来得及信主怎么办？
如果他真的自杀了，他没来得及信耶稣，那怎么办呢？
他会去哪里？
他会去哪里呢？
想到这个，心里就非常的着急。
当我想到这里，我心里面就很焦急。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很迫切，我们很希望 对方能够接受主。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迫切，希望他信主。
但是真的这件事情很着急，又不能够太急。
但这件事情你很焦急，但也都不可以太心急。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周围还有哪些人可能你没有办法在天上跟他相见的呢？
在你的周围有哪些人可能你在天上没办法跟他相见的呢？
如果有圣灵的感动，就赶快行动吧。
如果有圣灵感动你，我们就要及时的行动了。
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6章46到56节。
第二段经文跟大家分享就是马太福音26章46节开始。
在这里记录的是这些人来带走耶稣的时候的一个记载。
这段经文就是记载主耶稣被捕的记载。
我们看到在46节一开始耶稣就说，起来我们走吧。
第46节他说，主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
耶稣在祷告之后，他求神拿去这个杯。
主耶稣祷告之后，他求神拿开这个杯。
但是最后呢，他确认这是父神的心意。
但后来他确认这个是神的旨意。
他就选择了顺服。
所以他是选择顺服。
于是对门徒们说，起来我们走吧。
所以他就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
他立即起身去面对所要面对的一切。
他立刻起身去面对他所要面对的一切事情。
所以这段经文，起来我们走吧。
这段经文说，起来我们走吧。
主喜悦我们能够起来跟他同走十字架的道路。
主喜悦我们同他一起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跟随羔羊的脚踪。
跟随羔羊的脚踪。
有份于他的苦难，
有份于主的苦难。
我们不用害怕会面临什么，
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会面临什么事情。
我们确定有主同行，我们就勇敢的来去做。
我们很确定有主的同行，我们就不需要害怕。
我们接下来看到耶稣即使在客西马尼园来面对祭司长跟文士的人的捉拿的时候，
我们看看耶稣面对祭司长和那些有哪些捉拿的时候，
他仍然用上帝的方式来成就这一切。
他仍然是用神的方式成就这一切。
他让彼得收刀入鞘。
他要彼得收刀入鞘。
让父神的旨意来成就。
愿神的旨意来成就。
我们世界的办法是许多人带着刀棒。
我们世人的办法就是带着刀棒。
但是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但我们记得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所以凡是想靠人多势众以及血气来征战的，
如果我们是靠人多势众凭血气来征战的，
就已经落到俗世的原则底下，
就已经落在俗世的原则里面了。
也许人以为打了胜仗，
人以为会打胜仗，
其实是一败涂地，
其实就是一败涂地。
不认识十字架意识的人，常常会伸出肉体的手。
不认识十字架的我的意思的，我们很容易就落在人手里面，
拔出血气的刀，
拔出血气的刀，
来试图保护主跟属主的事物，
来企图去保护主和主的事物。
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有害。
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有害。
就像改名前的保罗，
好像未悔改之前的保罗，
他为主大发热心，
他为主大发热心。
是的，我们应该为主大发热心。
是，我们应该为主大发热心。
但是要用神的方法而放下人的方法。
我们用神的方法放下人的方法。
羔羊的原则是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羔羊的原则就是骂不回口，我们呢是要谦卑在这里。
如果教会听了主的声音，
如果教会听到神的声音，
得到了复兴的话，
得到复兴的话，
愿意与主一起同工的时候，
我哋愿意与主同工的时候，
这时候仇敌就会来。
呢个时候咧，仇敌就会嚟噶啦，
就会阻拦教会不让我们前往，
就会阻挠我哋教会唔俾我哋前往。
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祷告求神的智慧。
呢个时候我哋更加嘅祷告求神俾我哋有智慧，
用神的方法来让主的旨意成就。
用神的方法让主的旨意成就。
在2023年的2月，在美国肯塔基州有一个叫做 Asbury 的大学，
在美国那个有一间叫 Asbury 的大学，
兴起了一场校园的复兴，
兴起了一场校园的复兴。
原本例行的早祷会以后，一群学生受到圣灵的感动。
他们一直有的早祷会就令到有一班的学生他们得到复兴。
他们自发性的留在教堂里面继续祷告。
他们自发性的留在学校的那个殿堂那里来继续祷告。
结果延续了16天。
延续了16日。
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
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
吸引了全美以及全世界超过20000人来参加这场盛会，
超过20000人来到全世界很多个人来要参加这个祷告会。
后来甚至延烧到了20所大学，
甚至后来延烧到20间的大学，
也兴起这样子的复兴聚会，
也都兴起一些这样的聚会。
我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的儿子，
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个同学的儿子
刚好当时就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
啱啱嗰时候咧，佢就喺呢间校读书。
他亲身经历了这场盛会。
佢亲身经历过呢一段嘅盛会。
在他毕业之后，他回到他的家乡去向年轻人传福音去了。
佢毕业之后就翻翻佢自己嘅家乡向嗰啲年轻人传福音。
他原本是一个常常上网打游戏的一个年轻人。
本嚟咧，佢系好中意上网打游戏嘅年轻人。
经过了这次洗礼之后，游戏不再是他的偶像。
经过这一次的经历之后，游戏再不是他的偶像。
他彻底成为上帝校园国度里面的福音精兵。
他彻底成为校园里面的精兵。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感受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
但是我觉得上帝还是会在校园里面兴起他的复兴。
但我很相信神仍在校园里面复兴。
而在此同时，撒旦在校园里面的攻击也会越发的强烈。
同样的，撒旦在校园里面的攻击也都是越发强烈。
校园的战场需要所有弟兄姐妹的支持。
校园的工厂需要弟兄姐妹的支持。
我们知道最近在美国的校园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们都知道最近在美国的校园里面发生很多事情。
有很多的暴力事件。
很多暴力的事件。
但是我们相信这个背后必有撒旦的作为在里面。
我们知道后面是有撒旦的作为。
为什么他们要攻击校园呢？
为什么他们要攻击校园呢？
因为这些校园里面的学生是未来国度里面重要的组成分子。
因为校里面的学生是将来社会的重要的分子，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做学生工作，
所以我在校里面做学生工作，
从接机从迎新，
从接机到迎新。
感谢各位弟兄姐妹昨天给我们校园以及 Mica 校园的支持，
很多谢弟兄姐妹在昨天给我们校园和 Mica 他们的成绩的支持。
有些学生真的是冲着食物来的，
有很多学生是真的因为有东西吃而来的。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
但无论怎样都好，我们将他带到神的面前。
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一些愿意来为上帝做一些事的人呢？
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其他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为神做其他的事呢？
我们有没有用自己的方式来为主大发热心呢？
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方法为主来大发热心呢？
热心是需要的，
热心是需要的，
但是上帝是我们最大的指引。
但主耶稣是神是我们最大的支持。
我们在世上所有的职位所有的学习都不是偶然，
我们在世上的职位我们所学习的都不是偶然的。
当你愿意 让上帝使用的时候，他就成为福音的出口。
如果你愿被神使用，就成为福音的出口。
我们在学生中心会有一些讲座。
在学生中心里面呢，我们有一些讲座。
这些讲员从哪里来呢？
这讲员从哪里来呢？
我们弟兄姐妹，你各有各的专长。
因为弟兄姊妹呢，他们各有各人的专长。
如果有机会，你是不是愿意将神所给予你的这些学习来应用到国度的身上呢？
如果神给你有机会，你愿意将你所学的用到在神的国度里面呢？
我们的神要我们投入在什么样的地方？
神要我们将我们所学的投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
我们传扬神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诫个人，教导个人。
劝导个人，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全的指引到神的，引到神的面前。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那个管道吗？
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那个管道？
你会做什么呢？
你会做什么呢？
什么神都可以使用。
你无论你是懂什么，神都可以使用你的。
我们的神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投身在哪里呢？
神要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投身在哪里呢？
用什么方式来服侍这世代的人呢？
用什么方式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呢？
你愿意将自己的哪一部分来交给上帝使用呢？
你愿意将你哪一部分奉献给神，给他神使用你呢？
是你的时间，你的学识，
你的时间，你的学识，
你的能力，你的金钱，
或者是你的能力，或者是金钱，
还是有其他你可以让上帝使用的地方？
你有其他可以被神使用的地方？
第三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督徒面对末世时的警提醒。
第三部分就是基督徒面对末世时我们的警醒。
这里记载的主要是看到彼得是这段经文的主角。
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彼得是这段经文的主角。
彼得一开始是远远地跟着耶稣。
彼得开始的时候呢，他是远远地跟着耶稣的。
在五十八节的时候，他说彼得是远远跟着耶稣。
第五十八节那里他说彼得是远远地跟着耶稣。
然后在七十节的时候，他在众人的面前不承认认识神。
但是在七十节的时候呢，就是彼得在众人面前
接下来又
不认识神，
接下来又不承认并且起誓不认得耶稣。
后来呢，他更是起誓说我不认识耶稣，这个耶稣。
最后他发咒起誓不认主，
甚至他发誓说我不认识主。
凡凭着自己天然的能力跟随主的人，
凡是凭着自己血气跟随主的人，
都是远远的跟着，
都是远的跟着，
最终必要为环境所逼显出真相，
最后呢就会被环境所逼演出真相。
自认刚强爱主的彼得，
自认很刚强爱主的彼得，
竟然经不起一个弱小使女的一句话，
竟然呢抵不住一个弱小的使女的一句说话。
我们看到彼得一开始只是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开始的时候彼得说哦，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但是他后来说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但最后他是说我起誓我不认识这个人。
人开始堕落的时候，常常从微小的地方，甚至自己都不自觉。
人跌倒的时候，好彩是有些很微小的地方，甚至你自己都不觉得的。
但是一次小小的失败会引起更大更严重的失败。
但是你小小的失败会引起更大更严重的失败。
彼得第一次否认主只是说话否认而已。
彼得第一次去否认是只是讲而讲的，用说话讲。
第二次否认主用启示，
第二次否认是用启示
来加强他的话语，
来强调他所讲的话。
第三次否认主用发咒来，
第三次否认主是用发咒来到起誓，
一次比一次还厉害，
一次比一次厉害。
今天有很多信徒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追随主，
今天很多信徒表面他们是追随主，
但实际上却是远远地跟着耶稣，
但他是远远地跟着耶稣，
保持距离，
跟主耶稣保持距离，
观看情势，
观看形势，
他准备什么时候会弃主而逃，
或者看看什么时候会弃主而逃。
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
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
要谨慎免得跌倒，
要谨慎免得跌倒。
神安排我们的环境，叫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受试验，
神安排我们的环境，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去，
而且越过越过越厉害，
越逼迫越厉害，
直到我们完全认识自己的软弱，
直到我们完全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对于一切的事情常常都抱着宽容的态度，
我们对一切事情事都是抱着宽容的态度，
但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在圣经的真理上面不可以让步，
但在基督的真理上面我们是不可以让步的，
反而应当刚强壮胆，毫不妥协，
我们 要警醒，永远不要妥协。
在我们刚到巴尔的摩服事的第四年，
当我们来到巴尔的摩服事的第四年，
我们曾经与校门口的一个美国教会联系，
我们曾经与在我们附近一间美国教会联系，
盼望能够跟他们合作，
希望可以跟他们合作，
来开展我们在华人在校园里面的华人的学生工作，
希望来到开始我们在学校里面华人的工作，
一切的过程都已经谈妥，
一切的过程都已经讲好了，
但是在最后的阶段我们却发现，
最后阶段我们却发现，
他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是接纳的，
他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是不对的，
挣扎过后我们最后忍痛放弃合作，
他们是赞成同性恋，所以最后我们祈祷之后，我们觉得不可以跟你合作，
因为我不愿意所带领照顾的羊群沾染到违背圣经教导的信息，
因为我不希望我所带领的羊群会沾染到圣经所不准许的。
最后我又来想跟大家继续的说到那位吃了前餐还没吃大餐的那位学生的故事，
我现在就跟我讲刚才这个吃了前餐还没吃大餐的那个学生，
在领走他的车子失联以后一年，
在他的车从失联之后一年，
这个家长又跟我们联系上了，
这个家长又跟我联系上，
并且希望我们能够去机场接他，
然后呢又叫我们去机场接他，
基于耶稣基督要我们去爱他，
既然耶稣基督要我们爱他，所以呢
我们还是去了，
我们就去机场接他，
但是这一次只有女儿过来，
今次呢只有个女儿过来，
他的家长仍然在中国，
家长仍然没有，
等安顿好了之后，过几天又接到家长联系我们。
然后呢，等这个女儿安顿之后呢，我们又再接到这个家长打电
话。他女儿又失踪了。
说哦，个女儿又失踪了。
刚开始我软弱的我们也是不太情愿。
在开头呢，我们软弱的我们都想着不是很情愿。
但是本着上帝也爱他的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们是想到神都是爱他的想法。
我们开始去找他，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找他，
但是这一次似乎挺严重的，
今次好像很严重，
最后甚至通报学校报警处理，
甚至最后我们通报报警处理，
我们也跟着警察到他住的地方来请经理开门，
也都去到跟着警察去到他住的地方找人来开门，
我们真的紧张起来了，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紧张，
我们在想他是不是被绑架被侵犯，
我们想到，哎呀，他是不是被绑架、被人侵犯呢？
还是他自杀了呢？
或者是他自杀呢？
各种的想法让我们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好几天睡不着觉。
这些想法，令到你几日咧，好像我觉得他是我哋女儿咁样，心佢好难过，瞓唔到觉。
最后透过家长的手机定位来找到他。
最后咧，经过呢、这个通过家佢个家长嘅定位找到佢啦，卒之。
他因为躁郁症的缘故住院治疗。
他因为躁郁症的缘故住院，住在医院里面。
主治医师断绝了他一切对外的联系。
而主治医师呢就断绝他对外一切的联络。
我们这才放下心中的一块石头。
然后心里面先放下一块石头。
在他出院之后，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等他出院之后，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呢？
上次是因为他病发，所以导致车祸，甚至最后休学。
上次是因为他病发，引致车祸，所以停学。
但是感谢主，因着这一次的生病，他跟他的妈妈都体验到，只有耶稣才能够救他。
但我感谢神，藉着这一次，令到他的妈妈和他知道只有神。
他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他们只有靠神，他们才有不同的人生。
在回去中国后的这段时间，他情况稳定。
当他经过这段时间，他回来之后呢，情况稳定。
后来再次回到学校来复学。
最后呢，都是回学校继续读书。
而这次他紧紧地抓住神。
今次呢，他是紧紧地抓住神。
真的在圣经上面好好的学习。
真正在圣经里面好的学习。
在灵性的成长上面有非常大的进步。
在灵性的进步是很大。
成为我们学生的好同工。
成为我们学生的好同工。
在校园里面是我们的好帮手。
在校园里面是我们一个好的帮手。
而他的妈妈在 他回来之前就受洗了。
他妈妈在他回来之前呢，
目前他跟他爸爸在成为教会里面很好的同工。
而他妈父母呢，现在在教会成为好的同工。
并且在现在这种中国对基督信仰不是很友善的情况之下，
在现在呢，中国对那些基督教不是很友善的情况之下，
仍旧努力摆上为主做见证。
他们仍然愿意努力的摆上为主做见证。
我们看到刚才这两个例子，
我们看见刚才这两个例子，
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一个暂时还没有接受，
一个暂时仍未接受。
我们不知道后来这位没有接受的学生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这个没接受过的学生究竟要将来会怎样。
但是我们这样的心，各位知道吗？
但我们的心，神知道。
神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因为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计划当然高过我们的计划。
神的计划都高过我们的计划。
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曾经因着自己的软弱而得罪了上帝呢？
我们都苦心自问，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因为我们软弱而得罪了神呢？
最后我们是像彼得一样出去痛哭求神赦免，
我们有没有像彼得这样出去痛哭求神赦免？
还是我们像出卖耶稣的犹大，
因为好像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
发现自己犯罪之后，用自己上吊的方式来彻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犯自己做错咗啦，就出去上吊，自己自杀。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主耶稣来到世上，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生活在另外一个有神同在的永恒世界里面。
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神同在的永恒世界里面。
在基督徒面对末世时的态度，我们要警醒祷告。
基督徒面对末世的态度是要警醒祷告。
愿神的旨意成就。
愿神的旨意来到成就。
基督徒面对末世时的行动是要及时行动。
基督徒面对末世的行动要及时行动。
按神的方式大发热心。
按神的方式大发热心。
基督徒面对末世时的提醒。
基督徒面对末世时的警醒。
我们有些时候要默然不语，
有时候我们是默然不语，
有些时候要有所坚持，
但有时候我们有所坚持，
紧紧的来跟随主，
要紧紧的来跟随主。
接下来我想花一点点时间来分享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服事。
下面我花点时间给你看看我在学校里面的服事。
若弟兄姐妹有感动，可以加入我们的服事团队。
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感动，你可以加入我们的服事。
好，好，这是我们的学员中心。
这个是我们的学生中心，
就在江叉平的红木校区的南门口。
这个江叉平那个南边那个出口。
我们在这里的服事其实很多。
在我们在里面的服事其实很多。
我们从新生接机开始。
由从新生接机开始。
我们在特别的节日特别有一些活动。
有特别的节日呢，我们都有活动的。
我们也会带学生去买菜，去置办，去买家具等等。
我们会带学生去买餸啦，买啲家具啊，咁样。
我们每周六都会有查经聚会。
每个礼拜六我们都有查经聚会。
我们每周六也需要弟兄姐妹的菜的支持。
每个礼拜六呢，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在食物方面的支持。
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专长，
如果你有特殊的专长，
你是法律，你是医疗，你是经济各方面的专长，
法律啊、医疗啊，各方面各项的专长，
都欢迎你给愿意给学生一些特别的讲座。
希望咧都能够俾啲学生有特别的讲座。
我们也欢迎有 愿意陪伴的弟兄姐妹，
亦都希望咧有啲能够陪伴嘅弟兄姊妹，
来陪伴我们的学生，
嚟陪伴我哋学生。
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案件，
有啲时候有啲特别嘅案件，
我们需要特别的来陪伴，特别的带领。
我哋系需要特别嘅陪伴同埋带领。
我是在基督使者协会服侍，
我喺基督使者里边服侍。
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这个是非牟利的组织，
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经费都需要我们自己来筹款。
即系话咧，所有经费我自己去筹款噶。
因此，我们整个家庭服侍的开销以及我们的服侍的费用。
所以咧，我哋家庭嘅开销，我哋一切所用嘅费用咧，
都需要各位弟兄姐妹的支持。
都系需要弟兄姊妹嘅支持。
如果各位或者是教会有这样的感动，要愿意以金钱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话，
如果教会或者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感动来支持我们的话，
你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奉献，
你可以经过线上的方式给我们奉献，
或是你可以寄支票或是电话来奉献，
或者你可以寄支票或者电话奉献。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能够来站立在你面前，
让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你面前，
感谢你为我们付上了代价，
感谢你为我们付上了代价，
感谢你赎回了我们的生命，
感谢你赎回我们的生命，
感谢你为我们死，
感谢你为我们死，
求你帮助我们都为你而活，
感谢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
主，感谢你让我们生在这个世代，
感谢主让我们生在这个世代，
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末世的时候来经历试验，
我们在这个末世世代里面，我们可以去经历试验，
求你帮助我们有能力在末后的世代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世代的时候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末世，在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
当我们是末世，我们当我们面见主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来到见你。
甚至当主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会说：“孩子，你做得好。”
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主耶稣会同我们说：“孩子，你做得好。”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